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震撼世界演艺之都，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时事评论，理直气壮的口号震撼中共邪教的窝点；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震撼世界影艺之都，2014年3月11日到30日，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第八次莅临美国大洛杉矶地区，在城县、千巷市、洛杉矶和度假胜地圣巴巴拉上演16场，创下场场爆满、一票难求的票房奇迹，其中包含加场。连日来，众多包括好莱坞巨星大腕和豪门巨贾等在内的世界名流慕名前来观赏，无不被神韵之美所折服，无不被其承载的5000年华夏神传文明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和唤醒心灵的纯真美好所感动震撼。由好莱坞超级英雄缔造者美誉的著名电影制片人、以色列裔美国富商阿维阿拉德22日晚在诺基亚剧院观看神韵后赞叹，整台演出令人愉悦，引人入胜，整体效果非常好，背景、天幕、舞蹈、现场乐团、音乐等等都非常好，服装很独特，演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独特，非常优秀，非常出色。他非常喜欢那些有故事情节的小舞剧，修炼法轮功的母女被迫害的故事尤令他感触。在上世纪中叶有绝代佳人之称，曾参演过100多部影视作品的好莱坞明星科林·格雷于20日晚在千巷市民艺文广场如愿以偿欣赏到神韵，他感到如临仙境般的美好，我感觉如此美妙，如同随那些舞蹈演员飞入天堂。看演出时，我一直在想，人类的情感、思想和人性都是相通的。今天我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神韵真是既美丽又有教化意义。好莱坞经典影片《阿甘正传》及科幻系列《回到未来》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29日晚合家前来观赏神韵在圣巴巴拉市格拉纳达剧场的演出，他感慨不已。我觉得这是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伟大的方式，让我增长了见识。我认为演出令人兴奋和感动，有一种令人叹服的感动，让你很想看下去。观看了22日的晚会后，神韵为迪士尼传奇动画大师格伦·基恩打开了一片全新的视野。他赞叹，神韵非常纯，非常美， 有一种如赤子般纯净的品质，我非常非常陶醉。基恩先生的作品家喻户晓，包括《美女与野兽》、《阿拉丁》、《泰山》、《小美人鱼》和《魔法奇缘》等。他说，如果你真正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清新、生机勃勃、独特非凡的演出，就一定要来看神韵。神韵美不胜收，又极富精神内涵，启迪人找寻创世主，让人精神振奋，太美妙了。亿万富翁萨利姆·兹卡先生大大的惊喜，从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演出，真令人惊喜。如果评分从1到10分，我给神韵打10分。我会将神韵推荐给每一个人，包括以后将永远常常谈论起这个演出。我太爱这个演出了，灿烂辉煌，完美无瑕，精美绝伦。曾获布什总统颁发的国家文艺奖章的国际知名学者卓以玉教授，是除建筑大师贝聿铭之外唯一被聘任为美国国家文艺委员的华裔。出生艺术世家，诗画双绝的他在观看神韵在呈现的首场演出后感动不已，又带来了六名亲友观赏了周日的家常。好极了，看了之后我总是有说不完的感动。他认为神韵的独到之美言语难诉，得亲身经历，太美了，一种特别的美，有中国历史，有中国文化，不是很古板的那种，它活，它真是里头有气。我来美国50多年，今年80岁，神韵把中华文化展现在世界舞台，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北美第37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4月4日至6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200多个展位，20000多各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法轮功学院的展位特别受欢迎，很多人都停下来了解法轮功，学5套功法。30多位有缘人买了转法轮和交工录像带，决定开始练法轮功。一位在现场买了书的台湾先生举着书说，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多伦多西人居民克劳迪奥来到展位问，这个是不是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那个法轮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他说，我要买书，我要的就是这个。克劳迪奥说，大概是1年前，我在街上接到了一份传单，是有关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传单，我很认真地读完了，我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
4月5日，加拿大卡尔加里市年近70的黄金玲女士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的唐人街，向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请求国际媒体关注被中共警察绑架的女儿的安危，希望国际社会施压，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女儿陈英华，以及卞晓辉和周秀珍。他告诉媒体，女儿陈英华已经是第3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在狱中绝食抗议已经超过22天，目前生命垂危。加拿大环球电视台也于当天的新闻报道了修炼真善忍的中国大法学员受到迫害。
列支敦士敦公国位于瑞士和奥地利之间。3月22日，法轮功学员在列支敦士敦中心广场举行活动，再次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到这个美丽的阿尔卑斯山小国，同时曝光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一位国会议员路过，他表示以前没有听说过法轮功被中共残酷迫害和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了解情况后，他在征签表格上签名，并把自己的名片留给了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在政府中负责人权方面的工作，他表示会想办法支持法轮功，帮助制止迫害。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总局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和代理律师的恶性事件引起各界强烈关注。大赦国际于3月28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共酷刑迫害和拘捕中国人权律师，并呼吁当局立即进行调查，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4月3日，美国国务院在回复大纪元记者关于此事的邮件中说，这似乎成为一种令人不安的模式的一部分， 中共当局逮捕和拘禁那些和平挑战中共官方政策与行为的公益律师、互联网活动家、记者、宗教领袖以及其他人士。我们呼吁中共当局确保所有中国公民享有中方在国际人权的承诺下应当享有的保证和自由，包括表达自由。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杨春玲2005年参与辽阳县有线电视插播九评共产党被绑架，2006年4月被非法判刑七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七年的迫害中，身体被迫害出绝症，出狱一年后于2014年4月2日离世，年40岁。据了解，狱警从桌曾指使犯人殴打杨春玲，将他右臂打断，两腿不能动弹。为了不让他叫喊，犯人们用宽胶带将他的头、嘴层层缠绕。犯人不让他睡觉，闭眼就打，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许上厕所。至2007年2月，杨春玲的身体早已极度虚弱，缺碘、缺钾、低糖，心脏偷停，走路需要人搀扶，步履维艰。
吉林省白河凌越剧职工李乐友于2011年8月被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吉林监狱遭酷刑折磨。在吉林监狱，恶警为强迫李乐友放弃对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教唆刑事犯人凶残折磨他。恶警寇文斌、刘龙飞多次对他电击，并把电棍给罪犯潘丽君电击李乐友，恶徒将李乐友的膝盖拧伤，并造成他的肺结核、心脏病复发。李乐友受到残忍迫害和不明药物的毒害。2014年新年前，家人去看望时发现他行动迟缓，两眼发直，家属喊他的名字他也没反应，也不能说话，手拿着探视电话也拿不起来。
山西省文水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韩海明2011年4月7日被祁县警察在出租屋内绑架，2012年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于同年4月10日被劫持至山西省晋中监狱。韩海明于2014年4月4日晚9点左右被迫害至头左侧大脑出血，生命垂危，经过两次转院，现在在太原市小甸区太原大医院救治，医生已下病危通知单。
山东省安丘市武山镇退休教师辛连福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七年，于2014年3月18日含冤离世。2010年5月25日，辛连福及妻子遭安丘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恶警宋贵旺、楼仲民、徐建明、李玉庆、李希明等人绑架和非法抄家，老两口被非法判刑各七年。
江苏省扬州市法轮功学员展兴茂在洪泽湖监狱遭受迫害两年多，疑遭药物迫害，展兴茂狱中求救。现年50岁的展兴茂在1999年、2000年因多次进京上访讲法轮功真相，先后被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劳教，回来后又被610非法关押在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医院、江都市脑科精神病医院长达三年多，期间多次被强迫吃精神病药物和被电击。2004年6月，展兴茂从精神病院走脱，遭610恶人追捕，在四川再次遭劳教迫害后流离失所。2011年10月底回到扬州，遭绑架被判刑四年。
江苏省邳州市土山镇法轮功学员赵荣彩自从2010年被劫持到南京女子监狱后，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危机状态，现在的她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每天被四管灌食。
下面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律师正告审判者，是你们在犯罪。2014年4月3日，山东德州市德城区法院对三位法轮功学员许世英、刘玉秀、罗宝清开庭。法庭旁听席上坐满了便衣，只允许刘玉秀丈夫一人旁听。德城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张锡坤带领多人，就坐在刘玉秀丈夫背后，其用心不言而喻。德城区法院百般阻挡刘玉秀家人请得律师，最终人算不如天算，两名律师顺利出庭。在法庭上，两名律师配合默契地为刘玉秀做了无罪辩护，直接对审判者说，是你们在违法，是你们在犯罪，有朝一日你们会站在被告席上，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立即释放刘玉秀。期间律师一再要求公诉人出示哪条法律条文证明法轮功有罪，公诉人非常难堪，而审判长和审判员也时常为律师的辩护频频点头。徐世英有理有据的也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最后刘玉秀、徐世英二人都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股浩然正气在法庭内外回荡。到目前，刘玉秀、罗宝清已经被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7个月。
遭劫持3个月，浙江温州廉洁税务局长绝食抗议。浙江省温州市法轮功学员徐小海，原为温州市鹿城区税务分局副局长，今年1月8日遭绑架，关押在温州市看守所。近日得知，徐小海抗议非法关押，已绝食近10天。徐小海现年60多岁，退休前为温州市鹿城区税务分局副局长。在位期间，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个好人，为人和善，遇事为别人着想，在工作上清正廉洁，手中握有减免税大权，也从不接受纳税人的贿赂。他的人品得到了亲朋好友和同事的赞许和好评。徐小海已被关押在温州市看守所3个月。徐小海的妻子江春燕也是法轮功学员，善心助人，却被枉判3年2个月，至今仍被关押在浙江省女子监狱。
害死张庆军，吉林九台饮马河劳教所想私了。2014年马年新年前十几天，有人敲响张庆军家门，一青年壮汉问明是张家人后，就将身后的大米、面、豆油等粮油食品抬进张家屋里。开始张七以为是儿子海波托朋友捎来的年货，便倒茶礼客。后听那人说，吉林九台饮马河劳教所开放大队教导员史春光是他朋友，是史春光特委托他捎年货给张家拜年。言外之意，早点了断张庆军的死亡案子，并在张庆军的火化单上签字。张七听后心里很难受，来人见状托辞几句就溜了。张家亲友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2010年10月，图门市石显镇当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庆军先生被劫持到九台饮马河劳教所，仅7天时间就被迫害致死，头部有明显外伤。张庆军的儿子海波拒绝在其父的火化单上签字，也让害死张庆军的真凶心灵上带上了沉重的枷锁。目前老人的遗体仍存放在殡仪馆的冰柜里，每天由劳教所承担100元的停尸费用。
本周33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9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638,5178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邻居大嫂的故事。 我有一位邻居大嫂，几年前我就给她讲过法轮功真相，给过她大法真相护身符，她很认同大法，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去年松花江涨水，大嫂家在江边种了很多作物，别人家的地都被淹得没有收成，唯独她家收成好。她说，眼看着江水就在他家地边上来回晃动，就不到地里来。我说，这是你相信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在看护着呢。邻居大嫂很相信。过年前我到邻居大嫂家串门，她又给我讲了发生在她家里的奇事。去年十月份由于地震，她儿子姑爷各开一辆车前往外地亲戚家躲灾，由于担心地震随时发生，所以车开得比较快。在经过一个岔路口时，没想到路口突然窜出一个人来，车一下子把这个人撞飞了起来，车的挡风玻璃撞破了，车上的家人都惊呆了，开车的儿子吓得老半天回不过神来，等明白过来赶快下车看看人撞得怎么样。结果被撞的那个人从地上爬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大伙让他走一走，看伤到哪里没有，结果哪儿也没伤着。家里人不放心，把那人送医院去检查，结果还是什么没查出来，大家这才放心。大伙都说，这真是奇迹，挡风玻璃都撞破了，人飞得老高，竟然一点事儿没有。邻居大嫂说，他儿子的车上有我给他的法轮大法护身符，他赶紧叫孩子们感谢大法师父帮助化解了一场灾难，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真是大法的神奇，大法师父的慈悲。
湖北黄冈市610死亡职位无人愿意长期接受。湖北黄冈市610主任职位已历经五任，前两任头目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壮烈丧命，无人愿意长期接手。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各地公检法以及610组织内人员的恶报案例比比皆是，甚至有人给610主任这个职位起了一个名字，死亡职位。在这个位置上，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员死亡比例远远大于正常死亡比例。原湖北黄冈市委副秘书长兼第一任610办公室主任张时明2005年2月13日突发心肌梗死身亡，年仅48岁。其家人在其死后告诉别人，后悔没听法轮功学员的劝告。法轮功学员多次善意讲真相，他本人也曾有所醒悟，但仍鬼迷心窍，违心干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勾当，结果遭到天谴恶报。黄石市第二任610办公室主任王克武上任第二年就患了肝癌，也于2005年清明节的前三天死亡。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两任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头目毙命，在当地引起了很大震动，以致无人愿救第三任。黄冈市委只好从下面县越级提拔，这样从麻城市上来的范从政为第三任，当作过渡。范从政没干多久就调任，第四任是熊明华，还是兼职。现在黄冈市新任610头目叫程雪明，是第五任，红安县人，是从武穴市提拔上来的。可见在中共官场，610办公室主任这个位置无人愿意长期接受，稍微有头脑的官员即使对权力的欲望很大，也不愿意被提升到610这个死亡职位，都害怕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怕背上迫害法轮功的罪名被国际追查，被全球曝光。
时事评论：理直气壮的口号震慑中共邪教的窝点。说起最早迎接太阳的垦区，或者中国绿色米都，大概没有什么人知道。提起建三江，则是这些日子火爆网络的词汇。建三江位于东北边陲，与俄罗斯俄江相望，隶属黑龙江农垦总局，俗称北大荒。 建三江最近出名，源于当地公安强制拘留和暴力殴打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四位律师，引发海外媒体和政府强烈关注。国内律师同行和正义人士更是发起接力声援，于是建三江被称为中国反法治的缩影而名声大噪。迫于压力，农垦当局不得不给予回应。3月31日，农垦公安局网络分局官方微博发布通告，声称四名律师和38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在我省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门前聚众滋事，呼喊邪教口号。到底喊的是什么口号，通告只字不提。大陆党媒多有转载，但是对于喊的口号内容，个个讳莫如深。建三江的这个所谓的法治教育基地，乃黑龙江农垦总局开设的专门非法关押、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一个黑窝，建在建三江农垦分局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后院，人们也称其为青龙山洗脑班。那么中共通告中所说的口号到底是什么呢？2014年3月20日下午4点多，四位律师唐吉田、江天勇、张俊杰、王成和曾经被青龙山洗脑班迫害过的10多名当事人，以及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等数十人，来到青龙山洗脑班门前，营救仍被无辜关押在洗脑班的石孟昌、韩淑娟、蒋新波等法轮功学员。一行人在门口持续几小时高喊：“房月春，你在犯罪！房月春，立即放人！你的主子李东升、周永康已经被抓。”房月春是青龙山洗脑班主任兼青龙山农场公安分局副局长，610办公室头目。610是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团伙设立的类似盖世太保的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喊的什么口号？就是曝光洗脑班主任房月春在犯罪。还喊了什么？喊了周永康、李东升遭了恶报，被打下来了。这样的口号理直气壮，何错之有？我们来看看真正的邪教在干什么。第二天一大早，建三江警察强行闯入律师下榻的酒店，暴力绑架了室内的11人，包括4位律师和7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张俊杰律师公开的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脊柱横突骨被打断裂3根。该绑架事件是默默无闻的边陲垦区建三江因为设立黑监狱打压为非法关押的公民维权的律师而恶名远扬。谁是邪教？邪教的最大特征就是强制洗脑和限制人身自由。那么建三江这个洗脑班黑窝的所作所为，把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强制转化，连前来营救的律师都遭到暴力打压，是不是就是邪教的真实版？把邪教的定义套在漠视生命的中共头上，中共就是彻头彻尾的最大邪教。所以建三江黑监狱一案不光是反法治的缩影，也是人类最大邪教的缩影。2013年年底，恶贯满盈的劳动教养制度被正式废止，无疑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劳教所只是一个用来折磨人的方便场所而已，并不是公民被抓被关的根本原因。对于因信仰和言论而遭迫害的良心人士而言，他们遭受迫害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了劳教所，照样有别的地方来非法关押折磨他们。那些形形色色的披着法治教育基地、法治培训中心这类外衣的黑监狱，就是劳教所的替代品。其实这类黑监狱自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开始就出现了，是专门为洗脑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设立的。劳教所好歹还是归司法系统管辖，其恶行容易被外界盯上，名义上610也不得不要求劳教所配合来迫害法轮功。 而所谓的法治中心，就是610亲自主管、亲自私设的用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法治教育基地这种培训性质的单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在黑龙江农垦总局网站的机构设置栏里，也找不到这样一个机构。站内搜索法治教育基地，回复也是暂无信息。所以，这个所谓的法治教育基地，实际上就是主办单位私设的黑监狱。由于其打着法治教育的幌子带来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其无法无天更甚臭名昭著的劳教所。15年来，在迫害法轮功中，这类洗脑班一直大量存在，并且邪恶至极。只是外界的注意力更多的在劳教所，而忽视了这类所谓法治培训中心的黑监狱。现在没有了劳教所，610就更加依赖这类黑监狱了。外界也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这种黑监狱。别看建三江刚刚在网络上出名，建三江当局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则早就在海外曝光过。在谷歌上搜索明慧网有关建三江的报道多达2380条，从2000年就有了报道。搜索青龙山洗脑班也有1000多条。明慧网2012年8月3日曾有一篇报道曝光黑龙江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披露青龙山洗脑班是黑龙江省政法委、省610、省直机关工委为执行周永康下达的所谓2010至2012三年转化攻坚计划而专门设立的。所谓转化攻坚，即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由黑龙江农垦总局副局长、政法委书记李涛直接主管。该洗脑班每监禁一名法轮功学员，就向学员所在农场榨取一笔高额费用，据悉每月10000元。曾无耻地向学员或家属勒索灌食等迫害费用。至今已非法拘禁法轮功学员近100人，拘禁期限短则数日，长则达7个月，转化不成则是酷刑相加。维权律师前往洗脑班要求会见当事人，而遭到中共暴力殴打拘押的案例屡有发生。2013年5月13日，多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前往四川资阳市，关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法治教育中心及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结果被暴徒绑架，多人遭到殴打。律师们在被非法拘押24小时后才获释。今日的建三江事件不过是中共一贯恶行的再一次曝光。无论中共变出多少花样来迷惑外界，不解体中共这个最大的邪教，国无宁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平悟的文章，学会从正面吸取教训。最近在一次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时，一位30多岁的男子接到光盘，他自称是派出所的，上来就抓住我的车把，然后开始翻我车筐里的东西。车筐里还有30多盘光盘，当时我想不能让他随意翻，于是我一面跟他讲，一面用手挡着他，不让他翻。因为当时正是傍晚，人行道来往的人比较多，时间长了，一旦有人围观就不好脱身了。于是我看着他发出正念，清除其背后的一切烂鬼。突然他松开拽着车把的手，说：你走吧。第二天与同修交流这件事，同修说以后对30多岁的男子就不要发了。我当时也觉得在理，因为平时发光盘时就有这种感觉，这个年龄段的人，尤其是男的，不要的人很多，而且有的人态度不好，不好救。在回家的路上，师父的一段讲法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希望大家摔跟头之后要吸取正面教训，不要老吸取反面教训。我猛然醒悟，我这不是从反面吸取教训吗？若按照这样的想法，这不就是有选择的救人了吗？这不正是邪恶所要的吗？当然从安全角度讲，保持警惕没有错，但不能形成观念，不能放弃应该救度的人呐。那么我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正面教训呢？我突然悟到师父讲的，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对呀，这就是我从这件事中应该从正面吸取的教训，当然也是师父对我的鼓励。由于旧势力干扰和破坏，大法弟子在救度众生的这条路上不会一帆风顺的，但是无论遇到什么关和难，只要正念救度众生，正念面对邪恶的干扰迫害，师父就会帮助我们，邪恶的迫害就不能轻易得逞。最近我们地区又发生了邪恶大面积骚扰同修的事件，有的被绑架非法抄家，有的被迫流离失所。从明慧网报道的情况看，这一波迫害范围广，人数多。为什么在邪恶因素少之又少的今天还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修炼的问题，因为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心性要求也越高，长期不放的执着或放松对自己的修炼，都可能被邪恶抓住把柄，那么他们就一定会跳出来干他们要干的事，因为邪恶就是为此而存在。另一方面就是面对邪恶的迫害时，同修没有稳住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邪恶迫害往往是突然发生，大法弟子能否坦然面对，关系到正念的威力，进而决定整个事态的发展。因为此时整个宇宙的正负生命都在看着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一念之差会有不同的后果。如果我们能按照师父的法，做到没有怕心、怨恨心、争斗心的发出正念，那么邪恶的迫害就只能破产了，师父就能为我们清除一切障碍。总之在今后的路上，无论环境怎样变化，只要大法弟子不断加强正念，在关键时守住正念，我们就能冲破旧势力的魔障，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这也是师父给予弟子的能破除一切邪恶的正念法力，我们能否用好，也是师父最为关注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燕赵地区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要练就这样的功夫。有机会参加了几次燕赵地区部分同修的交流会，体悟到其实我们整体面对的问题在大陆海外及各个修炼群体中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在大陆受党文化影响可能更突出，就是坚持自己，证实自己，配合不好。但是在坚持自己的过程中，人的这一面可能是不太清醒的。就我个人而言，在整体配合修炼上跟斗把式的经历的多些，走过了初期的修心过程，也就是实际中实践的多些，所以看到同修们的状态觉得都是小事，小儿科的事，布置好项目一做就完了，没当回事。回来想想才觉得必须认真严肃地谈谈，因为整体配合不好，都不修自己，就会造成间隔，严重的还分成两派拆台，最后招致邪恶迫害。各地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在协调中也有过多次有惊无险的经历。现在在营救正祥星的过程中，不也出现了迫害干扰吗？这就要赶紧重视向内找修自己了。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第七国际法会讲法，这是解体迫害、修炼提高、救人的根本保障。但是向内找不只是泛泛的说说就行的，这里有剜心透骨的实修过程。就像师父讲法中谈到的中和义，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演绎才能把内涵充实，人们才能一谈到中义就知道是什么了和如何做了。那在整体配合方面如何实修呢？师父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就要看到执着自我的根子的问题。放不下人的东西，而我们容易把表面事情、主意、方法、悟到了什么重要的理、发现了什么严重的问题等等看得过重了。其实在修炼方面看重这些表面，就是悟性不好。明慧网登过几个这样的例子，有的同修看到邪恶的宣传牌就想办法清除，也动了不少脑筋，行动前如何剜心透骨的去怕心，最后正念占了主导准备做，等到了现场一看，邪恶的宣传牌没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例子，自己过一件事情真正用心了，心性到位时，还没等做呢，那件事情已经变了，完成了。所以说我们要想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就得在心上下功夫，要有容量，要练就这样的功夫，就是对同修、对任何人的负面表现不被带动，就看一切生命的好的一面，自己的负面思维一出来就能瞬间抓住解体它。向外看，这是人的致命的弱点，也是人品差的表现。向内找，看自己修才能成神。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有几种功夫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比如讲真相，有的大法弟子几分钟内的三言两语就能把一个人救了，有的大法弟子只是一念就把行恶的坏人定住，使其恶不起来，可能也就有救了。这真是特殊历史时期修炼的特殊的功夫。但是这种摸不着看不到的修心向内找，同修们往往不重视。修炼真正的伟大是表现在看不见摸不着的那部分心，这就只能在一丝一念上下功夫，能不能瞬间抓住它，并能分清正邪、善恶、好坏，是人念还是神念，能不能把坏事反过来看成好事，能不能谢谢伤害你的人，能不能爱你的敌人。我们只注重学法能静下来的功夫，练功能静下来的功夫，讲真相救人的功夫，而这种向内找实修自己的功夫同学们往往忽视，可是它却是真正从人走向神的通途啊。其实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有矛盾，不就是欠缺这种功夫吗？最后重温师父的一段讲法让我们共勉。师父讲，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有难度需要考虑时，要从自己这方面去找，顺应大法弟子于正法所需的环境状态，问题出现了是自己和法理发生了拧劲，找一找问题所在，把这个拧着的劲放开，理顺理顺。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把心放下来，往后退一步去解决， 一有事就要搞个你对我对，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做的如何如何，看上去好像是在解决矛盾，实际上一点都不是，看上去很理智，其实一点都不理智。没有往后退一步，把心完全放下来再思考问题，冷静的平和的从这个矛盾中退出来看这个矛盾，那才能真正解决。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这样，最起码你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否则的话你怎么解决啊？往前顶劲儿，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其实你那心一直放不下，再往前抢，非得搞出谁对谁错，即使自己有错也得找出别人的错，那就解决不了问题。各地讲法七，美国首都法会讲法。
下面请听新疆大法弟子的文章《肃清党文化》。各位同修好，我看到党文化形成了一个黑色的自己，很多观念和不好的思想，还有变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是他发出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中共一宣传邪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法轮大法。我反复地让自己认清，中共是邪教，但作用很小。仔细想想，我被洗脑了，而那个声音完全不是我想的，是那被洗脑的部分发出的。中共的反复宣传再不听，还是灌到脑子里去了，和怕心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了那个物质。当然这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很多不容易意识到的。我看到很多常人心重的同修，很多都是被党文化操控着，导致不能从根本上真正的信师信法。不信神不信命，我是开着修的，神佛师父还有其他的生命体都能看到，按理说应该很相信了，可是我发现我的根子上不信，那个根不是我，但我目前还控制不了它。理智上知道该怎么做，但在认清它之前都是他在控制着我。我这边只知道我思想业很大，他是邪党在不知不觉中灌进去的。在得法之前，我的情况有点像真疯，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傻傻的，常人的事情全不知道，想不通。在得法后的这几年，脑子清醒了，那些党文化居然在那么短的时间灌输进去了。从上课中，从网络上，从和人相处上，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表现是在一道具体问题上，就觉得自己的命运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中得来的，不能保证那么的顺其自然。如果生活和工作不好，思想中就觉得这人是不够努力，水平不行。还有在思想上，总觉得自己不够敬师敬法。我看到很多同修在心底还是觉得复杂的人好，简单的人不好，内心里总想保留一点圆滑，给自己找理由，总不能让常人看着不正常吧，难道还专门让人坑？其实是利益心放不下，所以不愿放下那个复杂，以为这样就能使命运变好。像这样一般不容易事事想到人家，很难改变自己。其实这些都是党文化里造就的，不相信人是有福分的，不相信一切都是有师父在管的。有些同修因为自己的观念，其实是邪党造就的观念，让子女学这学那，在课外学习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弄得没时间学法，让他们脑子里灌进去很多不好的东西，让他们变复杂。家长同修还很高兴，觉得孩子聪明了，知道得多。殊不知现在的人类道德 都是在地狱以下了，造的东西也都在地狱以下了，能学出什么好东西来？我看到那些党文化和不好的东西就往脑子里灌，完全觉察不到。很多同修自己都辨别不了，小孩就更难了。从常人的孩子就可以看出来，学习好和努力学习的孩子完全看不出小时候的那种灵气，而且脑子很僵化。有很多小同修就这样毁在常人中了，大人又莫名其妙地觉得他怎么没以前好了。很多上大学的同修也是这样，感觉本来可以在技术方面来更好的证实法，可是为了未来而选择了远远的自以为好的学校，以为让他聪明是让他更好的过常人日子的。而有的同修家里很穷，孩子还不切实际的上很贵的大学，难道是想和常人一样用上大学改变命运？那些都是大法资源啊，把自己弄得穷穷的还怎么正视法？这是不是都是不相信有命，不相信有神在管着一切呢？有很多人想赶快结束，但深挖自己究竟相不相信会结束，人类这里会有大灾。如果相信，为什么还那么看重所谓的未来，看重以后的生活？其实我挖了一下，我思想中是不相信的，而造成我不相信的原因也是党文化，不相信有神，起码有一部分是不相信的。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我的那一部分在解体。有的同修因为师父没按自己的想法做而埋怨师父，这是不是也是党文化的因素呢？狂妄自大，人是很渺小很脏的，有什么道理要求佛怎么度自己呢？还有一些词汇中的党文化，这里只是举些例子，类似的这些词汇还很多，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常人一般认为在苦中磨练，在社会这种复杂中磨练，也让自己变得复杂，变得不好。常人不觉得是不好，最后接受的东西多了，人才能比人家过得都好。其实在变得复杂中把自己的福分全毁掉了，自己如果顺其自然，可能比原来过得还要好，而且是开心的。但在这种心里愤愤不平的情况下，把福分磨光了不说，自己的心里也不会快乐。修炼后发现这句子的意思是，人这儿本来就是苦的，还需要在苦中不动心，来磨练自己变得更好，放下一切，从而成为人上的人，即为神。类似这样曲解的词类还很多，这些词类形成的意思灌输到人的思想中，潜移默化地使人改变，变得不相信命，不相信修炼。我看到现在好的和不好的已经很难分清了，很多同修把不好的当成好的而不自知。希望大家能再听听解体党文化，认清思想中的党文化，从而把那党文化去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背经文正念，感恩师尊。师父的新经文正念发表后，读了几遍想背也没背下来。有同修来我家忽然问我，姐，新经文背下来没？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背不下来呢？我说你背下来了？他就开始背。在学法小组集体学法时，他又重复着在我家的提问。我想必须得把经文正念背下来。 在不断背的过程中，我隐约悟到这经文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都是全新的感觉，不像过去的经文千叮咛万嘱咐，师父是在教我们新东西，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强烈。我想光会背不用也不行啊。反复思考后，至少在我这层悟到一点，经文正念能加持和更加完备我们发正念的能力，或理解为师父又在猛烈加持着我们的神通。师父正法进程推进尾声，宇宙中破坏正法的邪恶因素少之又少，大法弟子又在师父的慈悲度化与加持下不断提高升华与神化着。师父是让我们有发正念清除更大范围各种邪恶的能力，猛然倍感佛恩浩荡，就在每次发正念前默默背一遍正念，来加持自己发正念的能力。那种原来清除邪恶时的感觉在潜移默化中变化着，如在发正念时我变大了，庞大了许多，打坐的位置到了宇宙间的云彩端，有一种一览众星小的感觉，打出去的弓更有速度，更锐利，更有力度，另外空间场有了战场的气势与阵势，气势磅礴，打出去的弓波及的范围有能力可极尽广大，极尽高远。经过师父经文正念的加持，如今发正念感到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清除邪恶的因素，也扩展至横扫一切不正了。感觉现在发正念更得心应手，邪恶已经连指挥都不如了。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